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素江谈专业和修炼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西元。最近大陆各地区及部分海外遭受过迫害的大法弟子都在起诉江泽民，这是现在的政法形势所需。江泽民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必须承担自己所犯的罪责。一，顺天象去人心。从人间的形势来说，2014年10月20日中共建立了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2015年4月15日新华网头版头条新闻，立案登记制5月起全面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法院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法院有案不立将被追责，禁止法院不收材料、不予答复、不出具法律文书。5月1日生效的意见称，法院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从政法的进程来看，5月1日至2日，明慧网刊登人权法律协会美国的文章，被告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的作用和角色，从严谨的法律角度证实了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的全国运动中所扮演的罪魁角色。5月4日，明慧网刊登了如何启动刑事控告之后，大陆一些大法弟子开始陆续起诉江泽民。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从明慧网这一个月刊登的诉江文章和案例数量，足以看清明慧网的态度。可是有的同修心里还是不踏实，还在观望，还在用人心衡量，换句话说，也就是正信不足，老想等师父亲口讲出来。结果师父在新发表的讲法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回首这么多年来，每次出现新的形势时，总是有学员拿人心来衡量。98年6月北京电视台事件出现时，很多学员从反面理解，有的直到师父发表经文挖根后还执迷不悟。99年425中南海万人大上访，很多学员的执着被触动，认为是参与政治。99年720之后的上天安门护法，也是用人心来衡量，认为该不该去天安门。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有人还是认为与政治有关等等，总是不能圆融师父所要的，总是把自己人心的认识放在第一位。如果同修在素江事件上还在徘徊的话，可以敞开心扉，重温一下师父的一段讲法。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见精进要旨，挖根。在具体做法上也有很多热情讨论，为了保持清醒，不让人的观念起到阻碍作用，我们可以多读几遍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中什么叫注师正法这篇短文。二，做事用心，下功夫做好。此外，关于做事认真问题，任何事情要做好都需要用心。虽然我们起诉者不需要成为律师，但如果在中国大陆起诉，还是需要对中国大陆的法律概念有个基本了解。既然走法律诉讼，就要尽可能的专业有效立案，至少要确认是否被高检或高法接收。有些快递虽然被签收，签收者却不是高检或者高法。有律师反馈说，目前很多学员的诉状是不专业的， 比如诉状中把事实和理由分开写，这个是不能分开的。比如很多诉状其实是控告状的格式，而控告状是应该给检察院的，法院不管。比如邮寄的诉状提供的很多相关材料不足，比如证据提供的不足，或不知如何提供适合本人起诉罪名的证据。比如罗列一大堆罪名，其实跟自己诉状所写的事实与理由，还有提供的证据，在法律上没有构成关联和直接关系的。比如写修炼亲身受益和遭受迫害内容太长，把诉状写成了真相信，完全不考虑收看人的状态及接收程度，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需要提高，以便把事情更好地推到位。有条件的同修可以尽快找到律师帮助，但如果没条件，也不必让找律师成为瓶颈。我们要堂堂正正，条理清晰，但不要陷在法律条文的细节中纠缠不清，互相争论甚至抬杠。我们有不少同修看问题往往把互相补充的事情看成互相对立的事情，然后就上纲上线，这种思维应该改。何况人中的很多事都不是绝对的，是会变化的，我们修得好会带动人间向正的方向变化。法律最终是必须讲道德的，而不是技术细节决定一切，这点在纽伦堡审判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是人类历史留下的正面参照。姜桂当年发动迫害没有依法行事，16年来到现在，这场迫害依然没有经得起推敲的法律依据，无论是劳教、判刑、抄家、人身侵害、剥夺公民信仰自由、迫害致死等等等等，这场迫害的一切都是违法操作。大法弟子作为社会议员反迫害起诉姜桂，如果反被要求起诉人个个都对现行法律耳熟能详，这本身就是个需要突破的重大社会道德和法律问题。修炼人遇到的每件事都和修炼有关，如果我们在诉姜这件事上真正用法来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相信这次大家都会有明显的提高。如果我们在做好这件事过程中不但把论语背下来，而且能从中体悟到更多大法的内涵，用来提高各自的心性，事后我们会认识到每一个这样的机会都充满了大法的慈悲赐予和正法的深奥内涵。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营救同修中修自己救世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洪翔。那是在2004年12月14号下午，两位女同修在大街上被一群恶警给装进大塑料袋里野蛮绑架了。一，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使世人明白真相，我抱着一颗怀恨的心去向警察要人，见到恶警就是一顿质问，本来他们就是被中共谎言欺骗了的警察，而且还在邪党政府保护下干着执法犯法的勾当，他们能怕质问吗？我当时根本没有悟到这些，由于积点不正，怕心也很重，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想算了吧，别去冒这险了，现在迫害这么严重，妻子都被恶警打死了，还是注意点自己的安全吧。可我转念一想，这不是自私心吗？那个同修的丈夫被诬判了12年，他的儿子才5岁，母亲被绑架，爸爸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只能母子相依为命，孩子又没有了妈妈。想到这，我泪流满面，悔恨自己没有慈悲动了人心，并觉得很孤单。我还认识到反迫害营救同修是我们的责任，必须振作起来，整体配合。所以我就和一些同修切磋，大家正念都很足，一致认为必须向邪恶要人，利用要人的契机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那些被谎言迷惑了的众生。大家形成了整体，智慧也就多了。我们领着同修的儿子走访各级政府， 其实中共政府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指挥部，怎么能管呢？又通过与同修们的交流认识到，政府不管，那就去向世人讲真相，让世人知道邪党的邪恶，于是就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要妈妈，同时又把被迫害情况写得清清楚楚，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到世上热闹的地方去。恶人心虚害怕，就抢牌子，抢去了我们再做大一点的，特别是一个老太太同修始终拉着孩子的小手，在不同的场合向世人讲述着孩子父母被迫害的情况。每当世人少时，同修们就围在孩子的周围给孩子挡风。12月份的东北天气很冷，同时也能起到招引世人来围观的作用。人多的时候，大家就撤下来，有在旁边发正念的，有跟路人讲着真相的，使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有的愤恨政府，有的同情落泪，有的拿钱给孩子。咱那个老同修说，谢谢大家的好意，我们不是来要钱的，我们就是要大家帮助这孩子要妈妈。人们流泪了，愤恨地骂着恶人，骂着恶党。我们用被迫害的遭遇启迪了人们的善良本性。二，抓住机会向世人讲清真相。那是在2006年的10月深秋，在东北的一个县城，一个年纪轻轻的大法小弟子被当地一个刘姓恶警绑架，并被抄家，抢走了一辆变速自行车和一个行包，行包里装着衣服和1240元现金。钱被这刘姓恶警翻出后，把行包又还给了小弟子的家人。家人虽然气愤，但又无奈，之后把此事跟当地大法弟子说了。大家得到消息后，一致认为配合家属要人、要钱、要物，揭露警察大白天入室抢劫这种违法行为，于是由专人陪同小弟子的妈妈和姥姥去找那个刘姓警察讲理。那个警察极其嚣张，竟然出手打了这80多岁的老太太，于是大家就去政府控告他。我们走遍公检法、县委、县政府，他们尽是互相推诿，联手袒护恶警施暴，没有一个领导敢出面解决的。我们就到街上向世人揭露邪恶。同修们意识到，这不仅仅只是要人和控告警察打人的事，是与世人讲清真相的最佳机会。参与的人很多，好几个地区的同修来了，有写上诉状的，有写揭露迫害文章的，有做资料的。白天一同和老太太上街，晚上就发真相资料，特别是那个刘姓警察家的附近都贴满了粘贴。有的同修专门调查这个恶警的社会关系，了解到他妻子和孩子的单位后，大家就给他妻子的单位领导、同事和他妻子本人写信，揭露刘姓警察的罪行，还给他孩子的老师、同学写，广泛的用信件讲了真相，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同修提议给姥姥买件白大褂，把恶警的劣行写上穿着去，家人都是同修，就照样做了。老太太和自己的女儿同修、外甥女在同修们的陪同下，一同去了县政府、县委大楼、市场、大商店门外，哪里人多就去哪里，每天都这样循环地走，整个县城都知道了。有的人当着大家的面给守望都市打电话，说有个警察把老太太打了，请你们过来采访吧。守望都市说，等我们调查完了再说。那个人气愤地说，若是老太太打了警察，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能来？对方马上把电话挂了。有一天110来了仨人，看这么多人围着老太太看大褂上写的揭露内容，一位外地同修大声的一字一句的给围观的人念，他们也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同修们照样讲真相，人们不停地骂着共产党。其中一个警察瞅瞅说，走，这事咱们管不了，叫他们找江泽民去，是江泽民让干的，我们不管，走。几天后，邪恶因素被消去了很多，那个刘姓恶警害怕了，找到小弟子的家人要求私了。家人说，私了可以，但必须得放人，把抢去的财物如数退还，并向老人家赔礼道歉。那个警察应道，好商量，好商量。大家知道后欢喜心起来了，特别是我觉得自己了不起，能干这么大的事，因为当时我是主要协调人，去发正念的人也少了，去了也不那么用心了。师父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见转法轮。一天政府开什么代表会， 在会场外把老太太的女儿同修绑架了。这下我们认识到，产生这欢喜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马上与同修切磋，去掉这不好的心，又去外地找来些同修，集中发正念、发真相，挽救这次损失。三，从众警察手里抢人。大概过了四五天时间，这女同修在看守所里被迫害的出现了病态，狱警把她送到县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了就通知其他同修马上去县医院。狱警看家人来了这么多，吓得忙给公安局打电话，110和刑警来了不少。一个男同修揪住狱警的脖领子说，你们为什么把我家的人打成这样，你们马上把人抬进去抢救。几个警察乖乖地把人抬进急救室，说这回我们该走了吧。男同修说走吧，警察又乖乖地出去了。这时大家正念都很足，三三两两地分散开，有给警察讲真相的，有给大夫讲的，有给患者讲的，有几个同修跟护着这个女同修去科室检查的，那个狱警总是跟在后面，这怎么行呢？我们大家来就是来接人的，你跟着怎么能行呢？一位同修冲着另一位同修使个眼色，瞅瞅被抬着的同修，然后一摆头，他立刻明白了。他领着几个同修回身拦住狱警跟他评理。这时正是从后楼上前楼化验，我们进了前楼直接就出了前门打车走了。走出一段距离就给不在场的同修打电话，说用电话互相通知马上撤。大家很快就都撤走了，在那么多警察面前成功的把人抢走。真相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英二师徒恩。当我们真正的融于法中时，在师父的呵护下，没有做不成的事。四，过程中不断去人心，修出智慧。开始我总是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与人的迫害，抱着一颗怀恨在心、打抱不平的心和闯劲儿去面对恶人，所以不但没救回人，还使自己增长了许多不正的心。通过多学法向内找，逐渐地提高了心性。师父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我也懂得了那些参与迫害的人都是被邪恶生命操纵着干的坏事，知道了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明白了法理，也就去掉了许多人心，逐渐地生出了慈悲心，心性上来了，做事也顺了，怕心去掉了，智慧也出来了。这几年内我们利用了好多方式去营救难中的同修，例如录音、录像、拍照、制作光碟发放、粘贴、现场揭露恶行、写文章上网、讲真相、整体发正念。恶人最害怕的是调查他的家庭成员给写信，向恶人的亲人、同事揭露其恶行，有力地震慑了那些猖狂的恶人，救出了几位同修，同时也使一部分人停止了迫害。因为是营救同修，那么就必须接触同修的家人，有的家属是不认同的，通过我们这种无私无我的言行，完全为他人着想的表现，使他们了解了大法，改变了观念，甚至有一部分人走进了修炼，成为我们的同修。师父告诉我们，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地紧紧地融在一起了。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一定遵照师尊的教诲走好最后的路，助师正法，让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同修们注意来自内部的干扰。明慧网2015年5月11日。现在跟同修接触，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心不静。很少人能够达到静下心来练功、学法、发正念。当然，这其中有的是没有真修的，把小家庭的幸福、把个人的幸福、名利情看得太重，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达到静心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同修真的是就想一心扎在修炼上， 个人的名利情都可以放得下，为什么还会这样呢？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认清来自内部的干扰。一，一些同修把个人修炼中应该解决的问题，个人应该过的关拿到学法小组来说，而很多同修又喜欢热心的给予解决。比如丈夫又骂我了，哎，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儿子现在跟我闹矛盾了，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原因。我家水水怎么就是不真修呀？你们说说怎么办？这些具体问题是需要自己对照法向内修的，而不是向外求，拿到集体学法小组来说能解决的。我以前也认识一个同修，经常找我来解决他的个人修炼问题，我烦得不行，每次说完之后我都心不静，要调整好几天才行。师父也反复点化我，让他自己看书解决，我不能再管了，不能再参与了。但是养成习惯真难改，他偶尔一来还是提，我还是憋不住要说。我是显示心吗？真的是非常干扰人啊。其实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我是从法中悟到了这种干扰，可是相当多的同修根本就没有悟到这方面的干扰，以至于真的被干扰下去了。我曾经遇到过几个非常好的同修，慢慢的在这种所谓帮助同修中不知不觉滑下去了，自己名利心显示心全出来了，有的人心膨胀的厉害，有一个离世了，有一个妥协后离世，有一个被非法关押了，还有一个说话趾高气扬的样子，如果不刹车也很危险。个人修炼中的问题，什么家庭矛盾、夫妻矛盾、儿女考学成绩不好，什么病月关呀，谁谁对我不好啦，我的色欲心到现在还没去了。这些事情自己通过多理解法的内涵和提高心性解决，不要动不动就向外求向外推。如果是这种向外求的坏习惯，提都最好别提。其他同修也不要认为这是在帮别人，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我认识到的原因有几个。具体关必须自己过，别人帮着过不算数，以后还得来一把。我就是曾经这么帮人解决问题，到最后发现他总是那点事儿过不去，我反而被干扰得够呛。最后我明白了，他的关必须自己过呀。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旧势力会认为你是干扰了别人修炼，会让喜欢给别人解决具体问题的同修出现危险。很多喜欢给别人解决具体问题的同修都出现过这种不对劲儿的状态。具体例子不举了。别人到底有什么执着心，作为一个修炼过程中的同修说不对说不准就容易造业。造了业自己还得消。业造大了自己就修不了。我自己给自己弄过来这种业力非常吃力的，快修不了了。认识到之后不正常状态消失。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修炼初期的状态，我们不是新学员了，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希望同修们不要断章取义师父的讲法。现在是在正实法中圆满自己果位的时候了，不同阶段要求不同。这方面互相干扰太严重了，我想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不重视起来的，很多不错的同修可能会毁在这里。老是给别人解决具体问题，这怎么能行呢？希望重视起来啊。我也是从法中悟到这个理的，实践中以前也做过这种措施，但现在基本杜绝这种现象了，心开始恢复平静。学法学得好时，发正念威力很大很静，这是我在当年执着于给别人解决具体问题时从来没有过的。希望其他同修特别警惕，这是旧势力借口我们法理不清在钻这方面的空子，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希望同修们重视。二，同修之间应该如何帮助的问题。同修之间应该如何帮？大陆大法弟子是走大道无形的路，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严格说来，同修之间谈不上互相帮助的问题， 每个人层次境界不同，帮得了吗？别人有什么执着，你看得准吗？有的时候，张同修悟到的是对的，在李同修那里看来，可能就是执着。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各走各的路，最多在正实法需要配合的时候，配合好就可以了。如果某个同修自己真的不能精进，那么可以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学学法，整点发正念，这样是可以的。其余时间自己去上明慧网，如果他心在修炼上，自然就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了。如果这个人心不在修炼上，没有正念，无论怎么帮也没有用，反而会干扰到自己。互相提醒要精进，自觉地按照师父讲的比学比修，这是最好的帮助。不愿意向内找，学不会向内找的人，别人是怎么也帮不上去的。三，协调同修因为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加重了这方面的因素。说到协调人，其实很多协调人做的事不在法上。大陆的大法弟子尽量要学会上明慧网，要不然被协调人带偏了都不知道。本地协调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经常要求学法小组同修来解决某个同修的个人问题，弄得同修们人心浮动，大家七嘴八舌说起某个同修有什么问题啦，他应该如何做啦，都觉得是在帮别人做好事呢。大家说得很兴奋，很热闹，同修们感觉到既新奇又高兴，人心得到满足。为什么要参与这些具体事情呢？为什么遇到事情不用法来衡量呢？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与救人没有关系的事情，不能在大法弟子的群体中起到干扰的作用的。我没有指责任何同修的意思，只是看到这些问题了，觉得很严重。事实上，已经有同修泡在这一难中，却对此浑然不觉。借明慧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这个问题，不知道海外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看到的大陆这个问题严重。忠言逆耳，我是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从法中证悟之后才走过来的，希望同修们重视起来。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用法律争取旁听权，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旁听权几乎都被剥夺，特别是警察不让法轮功学员旁听，如何突破这个阻碍？下面以我第两个案例说明，在正念作用下如何善用法律破除那些还不明真相的警察的阻挡。案例一，2014年12月4日，本地法院非法庭审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法庭内，当警察刁难家属和旁听人时，我们的做法是：一、运用刑事诉讼法第11条、183条及公开开庭时公民依法可以旁听的法律条文，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警察不得不同意旁听。二、质问警察。区法院没有至少在开庭前3天公布案情是违法行为，他们自知理亏，无话可说。三、警察要撵我们出去，我们一再要求他拿出我们违法的法律条文，他们拿不出来，因此没有理由撵我们走。四、我们一再追问他们的姓名、职务，他们心虚，不敢公开个人信息，最后躲开了。五、自称领导的人3番2次的喝令法警，来几个人把他整出去。当时我们正念很足，那么多法警却没有一个人动手，没有一个人听那个领导的命令，大庭广众之下令他非常尴尬，只好躲到一边去了。六、质问警察。没有依法穿警服，没有警号，胸前没有名签，属于警容不整。注：这点我们当场没有质问。七、质问警察，你们把我们旁听人的身份证又重新登记一遍，按照法律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请把你们的个人信息也公开，
比如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注：这点我们没有做到当场质问。八、警察以审问犯人口气对待旁听人，违反文明执法的规定，这点我们没有当场质问。九、有几名亲友家属被撵出法庭，是因为没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应有的公民权利，建议今后只是以公民身份就可以旁听，不一定非得是亲属。案例二，2014年3月28日，本地一个市辖市法院非法庭审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大约30名法警阻挡旁听人，严格检查、搜身、录像，并且追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面对警察的刁难威胁，前几名法轮功学员都被挡回来了。有的学员堂堂正正地告诉警察，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现在还在练，但也被拒绝旁听。后来有法轮功学员拿出法律条文说，我是依据刑事诉讼法以公民身份参加旁听的，你们拒绝旁听是违反法律。警察拿出他们的依据，我们是奉上级指示。该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上级的指示是违法的，你们执行违法的指示也是违法的。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执行上级错误的指示应当承担责任。不一定背诵原文，警察理亏了。法轮功学员再三问警察，请问你姓啥，叫啥名字，你的上级是谁，他叫啥名。警察不敢回答，只好回避躲闪。当时律师也积极配合，坚持不进法庭，要求法庭按照法律规定允许公民旁听，最后法院允许20人旁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